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月21日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川普总统昨天正式的就职了，那么昨天呢，他一上任也就签署了一堆的总统行政命令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选择两个非常具争议性的这个案子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第一个就是这个总统川普撤销了出生公民权，以后呢，没有美国身份的人到这里来生孩子，也不会生出美国人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川普特赦了1月6号国会山庄这个骚乱非暴力的1500人，那么对于暴力定罪的人呢，也是给予了减刑。那么这刚才我讲的这两个行政命令一公布以后，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这两个行政命令，川普总统还要开创黄金年代，到底行得通还是行不通呢？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晓杰律师，孟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叶俊麟会计师，叶会计师你好。
啊，主持人好，空中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首先我们请这个孟晓杰律师好不好，我们先谈这个国会山庄的这个事情。1月6号的这个国会山庄的骚乱的这个案子，也是暴乱的案子，司法部跟 FBI 在过去呢展开了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规模的刑事调查，检察官基本上起诉了1580多人哦，然后呢这个定罪的也是1000人以上。那么我们的新总统川普总统他决定要赦免1500人的这个非暴力的罪犯，也就是部分涉暴力的罪犯呢提供减刑，这是两个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他做这个东西，他做这个动作，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川普总统他之前就说过这些人遭受了太重的刑期，您的看法呢？
我会说包括这两个行政命令在内的这些行政命令，就给我一种感觉哈，就是川普就是想说了，反正我就是法律哈，我想说什么就什么，我不管他是宪法规定还是什么，反正我就是要挑战。那这边去赦免这些1月6号犯罪的人也是哈，这个都已经通过了法庭的程序了，哎，不管1000多个人，我想赦免就赦免。这个其实对整个影响是很坏的哈，这些人不是说是没有经过程序突然之间就被谁秘密的抓起来了，他其实是经过了整个司法程序的，那对于整个司法程序的一个打击是很大的，而且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就是说只要你对吧去做一个川普的死忠粉，好像他会出来保你哦，就搞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的哈，这个是黑社会还是怎么样。而且呢，这个在整个川普的行政命令里面它有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了，比方说在这么多的国会这么多被赦免的人里面哈，其实很多是有袭警的行为的。在一月六号的这个国会山事件里面，其实有140多个警察是被打伤的哈。这个伤不是说擦个皮什么，有的是很严重的伤哈。那这些人你说赦免就赦免，那这个传递的是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我只要支持川普，我哪怕去打警察打执法人员都是没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有其他的行政命令又说，哎呀，如果说你这个去袭击执法人员会有重罪，甚至最高可能有死刑都要恢复哈，就是他传递了很多自相矛盾的信息，而其中总的一个就是，反正不管他自相矛盾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只要你跟着我，只要你支持我的川普，反正我就保你，这个有一种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个非常坏的信息在那边。
OK， 好，来，叶俊麟会计师，刚才这个孟晓杰律师就认为觉得说总统赦免1月6号国会山庄暴乱的这个案子这个每一个案子都是走过司法程序的，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说川普一上台就是我是王 ，OK， 这个我就黑社会，我你认识我，你支持我，你我铁粉，我就赦免你。来，你的看法？
是的，我觉得哈，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政治跟司法的不一样的纷扰的这种方向时候，我们到底是要维持美国的司法正义呢，还是说要选择政治正确啊？其实有时候呢，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被这个川普有没有置换掉？那是不是它有严重的影响到未来对司法的一些的影响？也就是说， 川普可能以他自己在司法上很多的被压迫的时候呢，他另外一个方式呢，他必须要去了解他这样子的做呢是不是过于不及，对他自己认为司法对他的不公平，所以说呢他要反求去让支持者呢也能够享用说在司法上他能够用赦免的方式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所谓的平衡我相信这是他有他的政治的意味存在，因为这是他的政见上所说的但是呢这个会被伤害到司法的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运行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说非暴力的部分呢我们一定要是让他不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太多的这些的惩罚，但是呢暴力呢当然永远是对暴力的这些袭警或者是说暴力的部分呢我们这个部分一定要参酌，而不是说一体而是说所有东西就是总统说了算这其一。那第二个呢其实相对应的在看的一件事情是那这个民主党这个口诛笔伐的时候呢也看到了是拜登一直没有下线的在特赦很多人特赦很多的这些很有争议的，不管是这些也是非暴力的，不管是这个所谓的毒品犯，他认为说他们在司法中承受太多的惩罚，那事实上也在杀伤这个司法的威信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呢两党都必须要去互相要考虑这件事情，今天大家做的事情是用政治凌驾于这个司法的这个公平正义或者司法的这些程序之上的时候呢，其实对大家来讲就好像大家比下限所以说我觉得对人民来讲是一个不是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希望两党都必须要好好检讨自己未来的方向。
OK 来这个孟小杰律师，刚才你也听到叶会计师的讲法，他认为觉得说川普总统他是被司法压迫过的，所以说他能够理解就是基本上在1月6号的国会山庄的暴乱的案子，他是很多人是非暴力，就是真的走进去或者是站在门口或者是怎么样，结果都是重罪起诉重罪起诉都是6年7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叶会计师的讲法就是川普总统他是被压迫过，所以他理解那样的痛苦，而且这个民主党在口诛笔伐的时候，看看自己的前总统赦免了他自己一家人，从老到少，什么什么什么姑嫂什么侄子什么之类等等的全做了，在骂别人的时候应该先看看自己。来，你的看法。
我会说，我们说川普这样做不对，不代表拜登那样做就是对的哈。这个咱们不能大家在一起就比烂了哈。那说到这两个人，他们各自的这个特色都是很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涉及到的问题不太一样。那拜登赦免自己的儿子，他就有一种就是说，大家这个法律就不要，就对于有些特权的阶层的人就不是一起适用的吗？你可以就是总统就可以这样子去保护自己的亲人，然后就置法律于不顾的吗？他涉及到的是一种特权阶级是不是要平等适用法律，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川普这边的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他这个规模更大，而且呢他带有一些更广泛的一个影响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确实是涉及到暴力犯罪的，他把这些人都给赦了。然后呢他们的起因是因为认为说这个选举不公等等。当然在选举不公的问题上大家可能到现在都是大家很有争议哈，有一些人就是坚定的认为那个时候有这个选举舞弊什么，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但是这些人确实是犯了法的哈，这个还是句话，这个司法程序是走过的。然后呢新总统刚刚上任就不分青红皂白，你怎么样，你走个形式你也走一走，你说我成立一个特别的这个委员会，我先调查一下这个情况当时到底怎么样，哪些人是受了冤枉，他都没有这种程序就啪都给设了哈。然后呢也再出来又开始这个刚刚做完这个就是这个宣誓的整个活动哈，又开始说2020年的这个事情有这个选举是有问题的等等，他传递的一个信息真的非常的不好。你赢的时候不说自己这个有这个舞弊的问题，输了就输不起，就说有舞弊，然后呢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上千人给赦免了。我觉得拜登的影响很坏哈，但是他这个程度整个规模上面是更坏的一个影响。
OK 好，来这个叶君林会计师，孟律师的讲法就是说我们的前总统他是保护亲人那个不一样程度不一样现任的总统川普他是广泛影响1000多人说赦就赦，感觉上就是他是王他是主，就是他说了算，今天这个政权在他的手上，你能拿我怎样，感觉上给人家一种黑社会，而且就是那种太霸气，而且就是说这已经是让人觉得说你是想干嘛你的看法呢？
好，我们先讲就是说当然拜登是一个不好的范例，是因为他有这个预防性犯罪，把 2014年到2024，包括从他儿子开始，最近最后一天还居然把他的这些的弟弟们哈，也是有涉及到这样的部分，叫做预防性犯罪的所谓的除罪化。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关键是说，大家都在讲一个事情，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所谓的不管是规模，像这个拜登也这个认为说有2500个跟这个非暴力的毒品犯，他们被判的刑太重了啊。那以同样的意思是说，其实大家讲到同样一个字眼叫做非暴力哦。如果非暴力，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要认真去看待说这个所谓的1500人的所谓的国会的商专的这个特色，跟拜登的所谓他所主张的2500个这个毒品犯的这个特色，其实我们关注的是非暴力的是不是他们所受的刑期是不是过重，或者这种方式呢是对他来讲是相对来讲的这个所谓的惩罚过重的这样的考量。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共和党也有志之士也在讲的事情是，他们绝对是谴责暴力，因为这个暴力来这个做伤害或者是说破坏的时候的，我觉得轻重有别，当然不可以说这个一体同仁去视之，所有的大家都是免罪赦罪减刑，而是我觉得应该要把重点抓出来，是说川普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是他凌驾于这个所谓他的总统职权，用行政命令来这个类似霸凌到司法的这个威信的时候呢，大家会当然观感不佳，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更郑重是说，总统的作为我们当然不能去说一直是附和说他做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有他的出发点，他有他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更应该要讲说，大家要深探的是，如果今天的司法是在所谓的非暴力性行为，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所谓的特色行为，也就是说，总统们的高度都有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司法程度上，我们必须要在重新做这个司法惩罚的时候，重新做一个检视，那这样子才可以符合两党共同去对未来美国开拓这个司法争议的一个所谓的主张权。那如果说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惩罚就是惩罚刚刚好，这个惩罚不管是几年，这个大家总统这样的这个宽，这个人心哈，都完全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而是现在是不是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非暴力的这个惩罚过重，
okay. Okay.
这才是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应该要讨论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进步。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总统呢，这个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包含了，就是他取消了出生公民权，很多人在全世界哦，很多的国家的人都会特别的跑到美国来申美国人。这一次呢，川普总统一上任，昨天就签了他的总统令，说没有了。OK， 来，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析这个行政命令对于我们的社会影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废除出生公民权，还有特赦国会山庄暴乱分子。那么对于这两个案子，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呢？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要开创的黄金年代，你有没有信心呢？我们待会呢，在我们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孟小杰律师。好，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哈。总统昨天就已经下令要取消出生公民权，以后在美国呢，没有身份的人在这里生孩子，也不能生下美国人了。这个命令一出，我们今天看，马上一堆民权团体立刻提告，绝对不迟疑，指控川普政府违反了宪法规定以及最高法院的判例，要求法院要阻挡命令生效。那么这样讲好了，美国你要打官司，你怎么打那是你家的事，但是呢，这命令已经下来了，所以会执行。那么我想请问你啊，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叶俊麟会计师，
我想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要看了与时俱进了，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出生地公民权，以这个国际货币基金定义来讲，以这个开发国家呢，现在是美国跟加拿大是唯一的两个国家是没有限制出生地啊，就是说你出生地只要是在美国或加拿大，那公民权就有了。那其他我说有些国家，其实我们要考虑说 这样的话，第一个当然是违反我们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嘛，所以说呢，这个宪法打下去，那川普就算是在这个宪法诉讼里面呢，在除非修宪，那修宪的难度也非常高，但是呢，有没有可以用行政权呢，让这些所谓的这些的程序变慢，或者是审查变严格，这些的办法呢，还是有办法让一些原本他想执行的部分达到他一些的需求，就是说。未来这些 anchor baby 的状况下呢，也许他用行政的这些手段呢，能达到一部分他可以达到的效果。但是又回到说，我们的宪法这十四修正案当初是不是与时俱进？美国需不需要这个所谓的属地？那当然，像英国跟澳洲，他们就开始有修正版本，也就是说，父母的一方是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就是有绿卡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生下来的这个baby 就是变成自动赋予公民身份，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当初的十四号这个司法修正案到现在我们的美国所需要的是这个小孩子生完之后呢，那如果说是很大量的这些父母都没有这个美国身份，然后把这个所谓生下的幼儿呢直接又带回他原来的国家，不管是亚洲或者其他的国家，这样的到底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说再者，他所对美国未来这些所谓的他有获得13年的这个义务教育啊，或者是他可以有享有公民的福利啊，自由进出国境，我觉得其实应该去思考说，我们的美国未来这些所谓的 anchor baby 他到底要扮演什么的角色，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力？那我们是不是要做怎么样的修正，而不是说全部的说 no， 或者是说全部的说 yes， 而是宪法不抵触的或修正之下，用全民最大的想法，这个未来的修正。
Okay. OK， 好，来，我孟小姐律师，你的看法是什么？总统二话不讲就取消了出生公民权，然后呢，这个事情马上就告到法院，但是告法院是告法院，他已经这个取消出生公民权了，你自己有什么样看法？支持还是反对？
首先哈，我觉得他不可能取消出生公民权。当然，他现在说他要取消。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法律打到最肯定要打到最高院哈。我觉得最高院能够支持原告，也就是说判政府的行政命令是违宪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现在几乎所有的主流的宪法学者都觉得这个当中没有特别多的空间哈。我记得咱们在12月份的有一次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说得很清楚，就是出生在美国的就是美国公民，当中有一个小小的例外，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不受司法管辖的人，那么他的子女是不是美国公民。什么叫不受司法管辖呢？目前就两种，一种是外交人员的子女，还有一种是如果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开战，那敌对势力的这个人哈到美国来，他们生的这个孩子不算，就这两种，没有什么例外。所以呢，现在其实几乎所有的主流的这些宪法学者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空间。那现在极右翼就是说，哎，不受司法管辖，哎，我们就是要去钻这个空子哈，我们就是要去重新解读不受司法管辖啊。当然你可以去做，但是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微乎其微哈。如果大法官现在这九个大法官能够去把这个解释出来，说，哎，这个包括更多的人哈，这个临时在这边的人也不受司法管辖，我觉得这个大法官哈，他们这个这真的脸真的就没有地方放了。为什么？他们这几个人，尤其是几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哈，这个一直以来推翻堕胎权，都是说我们要文本解读，我们不能扩大解读，我们要非常严格的按照字面意义来解读。如果他们在推翻堕胎权的时候是那么扬言说他们要很谨慎的解读，结果在这个事情上面，哎，读出来那么多东西哈，发挥自由发挥了那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这个脸绝对是没有地方搁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可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所以大概率是不会成立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政命令会扰乱社会秩序哈。我们就说，他今天不是说什么 anchor baby 哦，他说你是临时性的身份，你只要没有绿卡，你就这边生的孩子不是这个美国公民，这可太多了。在这边所有拿工作签证的这些人哈，他们要等绿卡要等很多年，他们生的孩子都不是美国公民。然后呢，所有在这边读书期间生下的孩子都不是美国公民，而且现在还在等这个移民局制定新的细则，因为现在的这个移民规则都还没有为这件事情做准备，他不会生下来自动就有一个临时的移民身份，也就是说这些人根据现在的规则生下来就是非法的，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 非常的混乱，就扰乱社会秩序。
OK， 好，来这个叶君麟会计师，刚才你也听到孟小杰律师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你要取消出生公民权，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要胜诉的机会非常的小，但是不管，但是没有结果没有出来之前，现在先扰乱社会秩序，全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认为呢？我们的川普总统是不是在扰乱社会秩序？您的看法？
好，我们先讲哦，说当初为什么有十四修正案，是因为十三修正案是因为废除了奴隶制，十四修正案是为了这些在美国出生奴隶，他废除了奴隶之后的身份的问题。所以说其来有自，就是说美国的历史是因为有黑奴，那黑奴之后呢，要让他有变成美国公民，这样子把他提升他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一个所谓的居留公民权。所以说呢，当初是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再回过头讲，我们当然是说这么多的，先讲非法移民。如果非法移民来这边生了一个美国公民，这样的话反过头来，他未来还是可以替他父母来申请成这个合法身份。所以我说每一个项目，我们应该去思考说，到底美国需要什么的人，需不需要修正？我并没有说这个宪法权是一定要大多数的通过，而且呢，他修宪的这个难度这么高。但是并没有说我们完全都不讨论，是说这就是违宪，那或者说这个东西呢，就基本上是我们都不要谈，拿出来谈，而是说拿下来说一定会有很多的混乱，但是一定要去分这个混乱到底是混乱谁，是美国变成是一个巨大的磁铁来吸引所有全世界没有美国身份的怀孕妇女跑进来美国生产，那这包含是他本来的签证是什么，他的签证是说我来旅游就我来生小孩，还是我是非法移民我是来首先，或者是我是其他墨西哥这些中南美洲全部都是用这个非法人蛇的途径冲到美国的境内生了一个美国 baby。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看美国到底需要什么。如果美国需要是非法移民所生下的美国公民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也可以让这个美国让他合法化他的身份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大家大众一起来讨论，因为这是大众的利益，因为我们所负担的跟纳税跟所有他们未来的教育权跟他们的公民权，我们还是要捍卫他们这些权利的时候，但是纳税人是不是要去思考说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要稍微修正。那如果说好，今天是来读书的，来这个所谓的拿 H1 啊，譬如说来工作的，他有需要来这边这个美国给他一个合法身份，那所生下的是不是说只有绿卡或公民的父母其中一个要有才能够让这些小孩得到美国公民，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他这些他的居留并不是说他跟等于他是变成美国公民，这又不是等号。所以我说这是要细项去谈，不是说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事情说都不能讨论或者是违宪而已。
OK， 好，来这个孟小杰律师，刚才叶会计师他的想法就是说法律也是人定出来的嘛，对，宪法是里面讲了这个讲了那个，难道他就不能改变吗？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到美国来生美国人，这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应该不管怎么样要总要从一个地方杜绝它，说扰乱社会秩序，这个革命改革都是要经过阵痛的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同意法律可以变哈，那咱们就走正常的改变的那个方法，对吧？我们觉得这个宪法的这个出生公民权不好，那就走整个修宪的流程嘛。那你说啊，这个好难，那就说明大家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达成共识，这就应该是现在的法律。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改变一个事情哈，比方说今天屋顶漏了哈，补一补屋顶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把房子推倒了重建。我们就拿叶会计师刚才说的事情，担心的是哦，非法子女获得了公民权之后就可以帮父母申请绿卡。首先，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哈。如果就是父母是走线进来的，但是确实可以这么申请。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杜绝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改移民法，就是说，如果父母当初是走线进来的，子女获得公民权之后不可以帮父母申请这个绿卡，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有必要去到说还要剥夺子女的这个出生公民权，然后甚至要把整个美国的出生公民权的整个宪法都为他们改？哇，他们面子也太大了，就为了治这个非法移民，要把整个美国的这个精神的国本都给他改掉哈。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川普担心的或者他的支持者担心的事情，都是用很多小的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他非要搞的，我就是我刚才说扰乱社会秩序，他非要把整个国本都给他动摇，他要搞得很抓马，很大的动静， 明明改一改移民法就可以的事情。但你说，哎呀，但是移民法都改不了。对啊，移民法都改不了，就说明没有共识嘛。你还想去要修宪，你还要想要通过行政命令去动摇宪法，这就是搞得一团糟，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看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他本来就是一个漏屋顶的事情，结果他把房子都推倒了，都没地方住了，就这种感觉。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总统是签了很多的行政命令，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就两个 ，OK， 一个就是总统要废除出生公民权，还有一个就是特赦国会山庄的暴乱分子。这两个案子，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认为川普总统要开创的黄金年代，你有没有信心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废除了出生公民权，还有就是特赦国会山庄暴乱分子。对于这两个案子，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支不支持啊？以及就是对于总统现在要开创的黄金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小杰律师，第二位是叶俊霖会计师。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东西，我相信民众的心里应该都有底吧，但是发生的时候，我相信对每一个人的冲击还是有的。所以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不支持那个释放暴乱分子，但是我支持这个移民这个行政命令
废除出生公民权，
美国公民这个
OK，
这个要看情况嘛，对不对？你不能把非法移民游来的人也他在这生孩子，你也把他弄，最后孩子他申请他父母的什么亲戚朋友的这些合法证件
OK，
这就是等于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了这个非法移民了嘛。
OK， 好，所以这是你的看法，出生公民权不管能不能成哦，这个，但是你是支持总统先砍这一刀就是了。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我的看法是，这个川普好像有一点，这个肆无忌惮，天马行空啊，他觉得仗着这个民意啊，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拍脑袋，管他妈的什么法律。
喂，那个 mother 这个字不要在语言当中加，可以吗？谢谢。要不然公众平台不能说这个，可以吗？好不好？你明白吗？喂，
明白。
OK， 所以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川普总统脑什么脑门一热，就开始就随无所忌惮，是吗？
对呀、啊，他，其实你这两个法律，我觉得那个冲进国会去打砸抢的那些人要判，不能够赦免。你在外面没有进去的人可以赦免。
OK，
没有动粗的。
Yep.
还有那个出生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有点一刀切不对。
OK， 好。
他你生了孩子可以是公民，但是父母不一定要成为美国人嘛。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办法有很多，干嘛做这个？不过刚才讲那个国会山庄暴乱的这个事情哈，非暴力的是全部赦免，然后有暴力的是给予减刑，这是他的这个特赦的里面的内容，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川普做的挺好的。第一，他把那个就是说在美国生他的孩子那个公民这身份取消，这是一种这个防止偷机取巧，防止人们这是乱抢福利的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伸张正义，这是为人民。第二呢，是1月6号，四年前1月6号的那1500个人，他们也应该被赦免。为什么呢？ 两点：第一，他们不是零元购，不是打砸抢，他们是代表人民的这个呼声；第二，拜登都可以把自己的罪犯是这毒贩的2500，自己儿子什么都可以，美国的法律哪有严肃性？所以川普这么做才多多少少恢复了一点人间的正义，很难得。
OK， 好，我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比烂嘛，真是的。行，我理解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我觉得他这个取消这个落地出生就拿那个公民证这个哈，根本就没可能。现在已经人权组织已经提告了，他又开始吃官司了，而且我估计最后不会判决，不会对他有利。
来，你听我说哈，行政命令下了以后，谁要打官司爱打打打去，但是问题是他命令先下了，你觉得呢？这个事情你支不支持他？
这个是有两面的，就是你当然有一些人就是不给美国送贡献，就是跑出来占便宜。当然这个事儿很可笑，很不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这属于改变宪法不太容易。另外，对于那个骚乱那些人的赦免，这是肯定要发生的，因为那些人都是他最铁杆的粉丝，他当然，他这个人又是比较想兑现他的承诺，那肯定会释放，让他的基本盘更加扩大，让他看，让人看好像他特别特别的义气。
但是
呢，他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川普总统他是一直推崇法律跟秩序的 law and order 嘛，但是问题是国会山庄这个部分的话，受伤的是警察。你说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尴尬，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的看法？喂，
广迪啊，
是
我非常支持川普赦免那个1月6号，那个秩序，那个。那些人呐、他是为了争取一种正义，采取的比较鲁莽的行为，他们不属于重犯，他只是可能进去的时候破坏了一些公物，而且这公物本来就是国家的，他和街头的那些犯罪分子完全是两回事，所以特赦他们才是正确的。它是一种政治的表达嘛
？OK，
并没有街头乱七八糟的打砸抢啊、偷啊这一些嘛。这是一个。二一个，拜登的赦免非常恶劣，也败坏了民主党的那个政治倾向。把自己的家属来赦免，这个太荒唐了，丢脸的事情。所以，川普和拜登一比较，共和党的选出来的领袖就是不一样。
哎呦，
我就只说这一点啊。
好，谢谢。乖乖，共和党选出来的领袖就是不一样，真的吗？没关系，我没评论啊。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觉得呢？喂，
川普 ，OK， 他这个就说，他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要。这个美国的黄金时代今天开始，对不对？我说他美国的噩梦今天开始，哎，他是 trouble maker， 他第一个你问的第一个案子，这个国会山庄啊，是他煽动那些群众，煽动鼓励他们去打国会，所以不守法的人就是罪犯，他是罪犯头子 ，OK。所以第一个我不会支持，第二个，这个宪法修正案规定已经100多年，给这些在美国出生的人，我们不讨论的对错，他已经这么多年了，今天就有22个，包括加州22个州在提起诉讼了，所以当然不支持，因为美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是一个零分的总统，第一任，这一任我们4年以后，我们在今天再来检视，他是一个将最高是40分的总统嘛，不及格。谢谢。
OK， 好，没关系啦。这个我一直这样觉得哈。 只要不是那种不可能改变的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所有的事情都可讨论。但是讨论的时候，它的必要性跟它的冲击跟它的影响是什么？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生活在这里。哇，总统下的一个行政命令，乖乖，你知道吗？它对我们的生活是会有影响的，尤其这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你好，就是那个公民权的那个事吧？
嗯，
他那个必须要通过那个国会嘛，国会参众两院要通过，因为他这个
没，这你搞错了，总统有一个叫做总统令，总统的行政命令，他刷了一个行政命令，叫做我废了他，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总统有特赦权，所以他特赦了国会山庄的暴乱分子，你觉得呢？支持反对？
暴乱分子啊，暴乱分子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有背景的，因为那个是政治原因嘛，对不对？
Okay.
他不是说跟那个刑事犯在路上打砸抢那种还有一点区别。
OK，
那么就是说，如果四年了，他们也坐了牢了，对不对？
是。
他如果想赦免这些人的话，那么也讲得过去。
Okay.
至于说对错，以后叫别人去评论吧。
Okay.
但是比总统吧，那个拜登不是也赦免嘛，对不对？
对。
所以说，主要总统他有这个权利，
嗯，
他可以这样做。如果是成功了，
嗯、
这帮的人赦免了，
嗯、
也就赦免了，
嗯、
也不要去参与什么哦，不要赦免他，或者人家四年是不是也够了，也坐了四年牢？
是，
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公民权那个问题吧，
嗯嗯。
公民权，嗯，当然了，很多人是利用这个法律，利用了这个落地，这个然后就可以升嘛，对不对？
嗯嗯。
如果你是不得已一下在这升了，那没办法，那是没关系的。如果你是为了这个而这个，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废除吧，还是值得考虑的，知道吗
？OK，
我这是我那个。
好，那好，谢谢。所以意思就是，废除出生公民权，总统用总统令可以考虑嘛？这个什么事情，总是要给别人外界一个就是警惕，就说我们不允许你这样，我们总要做什么，做一些什么事情 ，do something， 而不是就是哦随便啊拉倒了就这样去了。好，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Hello， 哎，我是支持川普这么做的。
怎么说？
因为。这些人呢、啊、都是跑到美国来生孩子。你想最近的这几年呢、啊、在那个塞班呢、啊、因为塞班它不是美国的领土，但是呢那个地方中国呢可以在那边就是说免签呢、啊、就生了3000多个孩子啊。
嗯、
哇，真的，你想想不仅是中国了，全世界都到这来，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国家啊，真的是把人放到这里来，而且呢把他们送回去还拒绝。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啊，暴乱分子，刚才您已经说了他们是没有那个暴力行为的，所以刚才啊就是有人说是暴力打警察，因为他们不属于我觉得得到赦免啊。其实其中这1500个人，哎呀，都是到那里去旅游观光，本来我都去了，哎呀，真的啊，幸亏没有进来那个里头去，不然的话牢底坐穿呐、啊。
Okay.
所以川普伟大呀。
OK， 伟大就不用了啦。OK， 好不好？川普就是一个公仆，他是我们选出来的伟大那个，哇，听起来像北韩，你知道吗？别，我们就正常人，正常讲话，讲白话文行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喂，
哎，张小姐你好，
好，
这个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来临，我充满了信心啊。
嗯、
那个川普呢，就是夹带了这个庞大的这个民意选票嘛，哈、啊，来拨乱反正。
哎呦，
啊、那。然后这个特赦的事情啊，
嗯，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拜登特赦他儿子，又特赦他的这个弟弟，这些一大家子，
嗯，
那他拜登等于变相承认了他们家族有犯了很多罪。
Well， 他不是他觉得他不是这样想，他是觉得说他现在没有权利了，他怕上来的总统对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他叫预防性的特赦，你知道吗？
对，
预防性。
对，
well，
他心里有数啦，这会有把柄，迟早会被揭露出来的。
OK，
那另外就是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这个问题哈。
对，
那我们移民局都知道，他二战以来哈，这个移民法没办法改，因为那个门槛太高。
OK，
但是呢。这个现在出生公民权已经被滥用到破坏社会秩序，所以必须拿出来讨论。
嗯，
啊， 好。Okay. 讨论是可以，会不会改法可能改不了，很难。
但是我的意思说，总统今天他用他的行政命令二话不讲就说废了，你觉得呢？
可以啊，应该要做啊，因为已经这个出生公民权被滥用到破坏社会秩序了。
还有 OK 好，所以出生公民权你认为这个被滥用破坏了社会秩序，乖乖好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来，你在线上。喂喂喂，
那个这些国会山庄已经法院都已经很客观的去审判他们了，那个只因这样子，只因为有人当选他们就得到了那个减刑啊，哦，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来，你听我说哈，国会山庄我们讲暴乱分子哈，有两个部分，有人在里面 ,OK, 站着 ,OK, 但是走进去了可能是七八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如果伤到人那都是十几年的，还有赔款 ,OK, 所以川普这个总统呢，他认为觉得说这个刑期太过严重，所以他让他们特赦，你觉得？
对，我觉得齁，他这个法院他本身的审理齁有他的司法程序的，所以这个特赦实在是另外川普这个人本来就是本位心态比较重的人，他可以说是美国的普京啊，只不过美国有深厚的民主力量，所以把他拉住了。我觉得话，
你怎么不说北韩的金小胖不是一样吗？他也是胖胖的，不是比较快？
对，问题是他胖胖的，他胖胖的也可以那个争取周围的人来合作，共同来搞特权啊。那但是川普他做不到这一点嘛，因为美国的那个他周围的人都有民主的想法，所以就不会轻易的被他拉拢嘛。
那我觉得 not really, 你看一看他就职的时候，所有的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有钱人是不是全部都是俯首称臣？你看见了吗？川普那个还没当选之前他对全世界喊的话，你没看到其他的这些所有的领导人都很害怕吗？你觉得呢？ OK, 谢谢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光宇啊。
嘿。
他那个出生权那个，我听说今天20多个州包括密度的红州兰州都起诉他了，已经开始。
我知道啊，起诉是起诉啊，但是问题是命令是命令啊，你知道吗？起诉告了以后还没结果嘛，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
结果是这样，一起诉那个法院一受理，他这就完事了，就等消息，就停止他的这个效率了。就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就是一杆吧，他这就完事了，白掐了。
我跟你讲，他 OK, 法律是这样子哈，我就不多嘴了。但是我这样讲，你两兆告进去以后，他说他现在说他要申请停止，那你给他法院要是不是看一看啊？所以现在如果还没有实行之前的时候，法院还没有判决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命令去做？是不是？好啊，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纵容犯罪你吗？
哇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电话。
喂，你好。
哎，请讲。
哎，哎，那个1月6号那些示威者，他们是爱国者来的啦。
嗯，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选举有舞弊的现象，而司法部没有去处理，没有立案去调查，几千份的宣誓书都证明有人那种有舞弊现象，所以他们呢觉得应该站出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感受，所以他们是我当天有看那个直播的，看那些人都是很和平的走，扛着国旗走进去的嘛，警察在那边招手让他们进去的，所以他们只不过是非法进入了国会而已呀、啊！美国公民非法进入国会，比那些外国的犯罪分子非法进入美国，不是要高尚得多了吗？应该给他们好吃好喝。
OK，
给他们零花钱，怎么会反而又要把他们监禁起来呢
？OK， 好好好好好好，你刚才讲的那个警察招呼他们进去啊，这个有一点怎么讲？你知道这个可能还没有被证实哈，这个有阴谋论啦，没关系。但是我们是这样讲啊，就说可能这些人遭受了太重的刑期，因为他可能就站在门口。然后 FBI 还有我们的司法部就说，你站在门口也是同谋的话就是联邦罪，就是判大概8年。那8年的话蛮可怕的，这个所以外面打砸抢有没有判8年，应该是没有。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这么重的刑期也坐牢了，可以了，不要再降下去了。好，理解，我理解，好不好？什么警察招手叫他们进去，这阴谋论你知道吗？好不好？来，不好意思，这个很多朋友在线上，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每一位线上的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孟小杰律师40秒，谢谢您。孟律师，
本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哈，就是大家观点不同，但是至少能够互相认同对方的一个说话的权利，以及至少愿意考虑对方。但是自从川普开始哈，就是不断的挖苦、讽刺、人身攻击，然后编造各种的谣言，他创造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环境，以至于大家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对话了哈。然后现在他又搞出了这么大的名堂，一天之内发那么多行政命令，所有的焦点都在川普，他创造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环境。那当然现在因为今天在这种无法无天的环境下面斗的是别人，可能斗的是你讨厌的人，你拍手称快哈。但是只要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总有一天铁拳会砸到自己头上。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这种无法无天一个人在那边想要挑战整个法治环境的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谢谢。来，叶俊霖会计师40秒。
是的，我们觉得说哈，这些这么多这个暴动的这些人哦，其实如果是非暴力，而且已经有数百人已经服完刑，所以川普所做的是帮他们回复他们的名誉，包含他的之前的他的亲家公也是一样，都服过刑的。所以说呢，他只是在减刑上让他回复他的荣誉，说他不是一个罪犯。所以说第一个要先清楚说，如果我们就要谴责暴力，肯定是有暴力的这些的所谓的减刑一定要斟酌再三，因为暴力是不被容许，但是非暴力呢，是不是用刑过重？再者呢，我们所谓未来这个美国的十四修正案，他的这个宪法难度那么高，但是我们难道不去恢复审视当初的历史的，是因为让这些所谓的黑奴奴隶制能够有公民权，但是以后公民权一定要好好去审视。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孟小杰律师以及叶俊霖会计师，辛苦两位，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